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初看见变化山的形象、变化山的光景的，其中有一个现在还活的，就是约翰。彼得已经走了，你看彼得书信里他提到变化山。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当然我们的主知道他是第一个为主寻道，所以要把那国度荣耀给他看见。还有一个看见的就是约翰。所以弟兄姊妹，当他看见我们的主要回来了，而且看见他的脸这个日头，脸面像日头，这个不是变化山上的情形，而且又想起云来，听见不只要听他，你看见吗？他们不过是先锋，不要忘记，他们不过是先锋，他们不能够夺取太多的官宅，他们不能抢太多的风头，不能，他们不过是先锋，不过是见证人。但是对于约翰来讲，最震动他心魂的，就是他的主终于隐隐约约的显露在天。那如果他显露在天，就像他当初一样看见人子的国降临，那么现在很清楚的，那幅图画又回来了。所以你想想，当约翰说这两个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晒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雪。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就做约翰回过头从前看看变化山，想起变化山的观，再看着现在，那么弟兄姊妹，圣灵给他启示很清楚的嘛。所以一个是约翰，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个很自然的就是以利亚。那为什么这两个要再做先锋呢？因为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好，这是雅各家的灾难，以色列人经过好大好大的苦难，为什么？到现在他们都不肯信主，都不肯接受主。所以经过那个大的灾难，我们的主要领他们回头。但是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做见证，那这个时候也需要有人坚定他们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他们忠心的人里面，犹太人里面还有忠心，他们怎么样都不拜偶像，那么好，神保守他们，一面在他们头上就盖了印章，盖了印记。那这些印记是什么？有144000人。那的确，但是另一面要勉励他们，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灾难不知道有何等，那个灾难是不知道是个怎么样的灾难。那现在要问，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最听谁的话的？我再说，那个时候有彼得是犹太人，约翰也是，他们睡着了，一醒过来看见摩西跟以利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能够有幸能够见到旧约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以利亚，他愿愿意做什么都可以了。你看，这是他们最大最大的愿望。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当最最艰难的时候，谁能够鼓励他们？谁的话是一言九鼎的？你如果把旧约圣经里面所有通通找出来的话，那当然是摩西跟以利亚。所以这个就是以利亚跟摩西在第11章他们所做的见证。所以当你读到这个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三节他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是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所有读的人都知道是哪两棵橄榄树。那么你如果读成本旧约圣经，那么两棵橄榄树就是在什么，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大的金灯台，然后旁边有两个橄榄树，那里也讲到两个受膏者站在什么，站在世界的主面前。所以那个景色是同样的一个景色，这就提醒我们说，那其实撒加利亚书所的预言就是预言到这一天，就是近期应验来讲是应验在所罗巴伯跟约书亚，那是那个时候的约书亚就是大祭司，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讲，就只是最后的两个见证人来说，就这两个见证人来说。大家要记得吗？到了撒加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荒凉了，谁能够把他们带回到神的旨意？是谁呢？谁怎么挽回他们的？那是谁呢？当然是什么？是所罗巴伯把他们带回来的。还有是谁把他们带回来的？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约书亚把他们带回来。那等到我们主最后一次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虽然经过那么多的灾难，谁来挽回他们的？所以圣经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这句话一定要应验，是不是？一定要应验，尤其应验，那么他必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工作当初怎样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的工作，现在最后最后，那弟兄姊妹在最艰难的时候，以色列硬心硬心怎么样都不肯悔改。我们说今天在以色列大概只有百分之七十都是无神派，剩下的30%，有20%是马马虎虎的犹太教徒，他们觉得所谓的犹太教不过代表一种文化就是了。那只有10%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所以弟兄姊妹，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带回耶路撒冷？为什么把他们带回他们的故乡？为什么让他们重建他们的国家？没有别的，神希望他们能回来，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但是你看现在以色列人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你怎么叫越走越远？你就要看看巴勒斯坦人，你就要看看非利士，古时候的非利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你看看他们的情形，可以说是以色列属灵光景的函数表。当初在圣经里面，只要以色列人光景好，你看见非利士人就居下风。什么时候非利士人一居上风，你就知道说以色列光景不对了。所以同样的，神总是千方百计，神到现在都没有放弃。因为你记不记得神在旧约里面说他是永远的爱来爱他们。所以因着这个原因，在人来看都绝望了，很多基督徒说神已经把他们放弃，我们很容易放弃，神没有放弃。所以弟兄姊妹，神仍旧等都在等待。然后最后呢，他们到了一个最艰难，那是雅各家从来没有那么大的艰难。在这个时候，神还是希望他们能回来。当他们遇见很多的困难，一面神在他保守他们，另一面呢，神就打发这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能够解释，因为他们知道旧约的情形，所以给我们看就是神的救恩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为什么这两个人能够一言九鼎？那么然后呢，给我们看见说他怎样的做了那个见证人。不过大家要记得啊，他们是代表旧约的，旧约是重在公义，新约才是恩典。每次我们讲的爱讲的恩典是指的新约来说的，旧约是一定要讲公义，要讲公平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什么意思呢？你打掉我一个牙齿，我也打掉你一个牙，这叫做公平，这叫公义。所以这是 justice， 这是公义的原则。那么旧约下来如此，旧约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是公正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为什么神要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神知道人的败坏，人的肉体败坏到一个地步，如果你打掉我个牙齿，我一定要打掉你一排的牙齿，你挖我一个眼睛，我一定要挖掉你两个眼睛。人的肉体这样，所以神就给肉体就设立篱笆，设立的限地限制，叫你不能够超过那个范围。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保罗他挨打的时候，他说40减去1下。我们觉得很幽默，我们觉得保罗很幽默，他挨打还在那算是第几下，其实不是的。其实这是旧约圣经给我们看，旧约圣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要打40下的。但他知道啊，这个打他的人一定觉得这个人罪大恶极，是不是？他起头还可以，后来越打越有气，所以做父母都这样啊。起头打的时候不打，越打越气越大，就打得越重嘛，没有头没有尾的。所以不要忘记那个也是这样，你知道人就叫人到处打得很重很重。所以呢，神说39下，你万一生气了再打一下不过40下，没有超过律法。所以这个就是旧约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这是旧约，旧约一定要求公正，要求公平的，没有错。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很多的报复，不要忘记报复就是你看敌人怎么样摧残我们，然后我们应当怎样，那是要求公平。那么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不要忘记这是旧约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旧约的特点嘛。所以等到他们在那儿做见证的时候，当然你很明显的一面是为着这些旧约本来在旧约里面这些子民一直在那个子民，那另一面他们的见证当然还是旧约的。所以你读到这里之后，你就会发现说，那如果人要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你看很清楚，这是公平。然后呢，烧毁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的被杀了。 所以如果大家继续看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后面又主动出击了什么等等，那么这种的思想呢就是旧约的思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三年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情，所以我们不能用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一段，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的的确确和以色列的奥秘有关系，的的确和那个奥秘有关系。那这里不是讲到什么，不是讲到基督的奥秘就是基督，也不教会，也不是讲的，不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奥秘就是教会，这里不是讲这个，这里不是讲了转另外一个一连走第二里路，不是，这是天国的奥秘。但这里呢，但是讲到以色列的奥秘，因为神到底没有忘记和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你将来的天国有属天的部分是为着教会的，属地的部分是为着以色列人。所以既然讲到我们的主回来，当然讲到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里面，有先锋的，哪两个做先锋的很清楚，这两个人就做先锋，然后果然呢他们就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然后呢三天半你看见吗，他这个后来这个敌基督就从哪里，后来就是这个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这就第一只兽，第一只兽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敌基督的源头和什么呢，和无底坑发生关系，无底坑是魔鬼的住处，所以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从无底坑里出来的一个邪灵，然后呢这个附在这个地上的一个身体上，那么结果呢这个就是，这就是敌基督的开始，这就是敌基督的来源。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这是为什么那时候他会迷惑许许多多人，因为在很多人的感觉里面他冒充基督嘛，基督三天从死里复活，结果你看见这个后来这个我们再读下去，你知道那个第一只兽他也死了，也受了伤了，哎，结果又好了，为什么？证明他复活了，他怎么会复活的？那么这和无底坑发生关系，那这个我想我们下以后再说。但是很明显的，你看你们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就要和他们征战，然后胜过他们，结果他们就做了寻道者，然后最后三天半呢是被斩了。那么可以看得出来，根据这一段的记载，那么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经过透过电视，那么你各民各族各国各方都能观看到那个景象，很清楚的。然后最后那么然后这个当然他们全体都欢喜了，因为他们这两个见证人的确带给他们很多的痛苦。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神的这个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然后呢他们就复活了，那最后呢他们就提到天上去。那么接着呢就是地震，有七分之一四这个城呢就倒塌了十分之一，这是耶路撒冷城说的，还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那么这个然后就说第二灾祸过去了，第三个灾祸就快要来的，那这是第二啊，这是第六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第六号就是第二灾祸，包括什么呢？包括20000马兵，包括主耶稣的脚，主耶稣已经隐约显露在天，还有呢三年半这个见证人在那传道，他们不是在那传道吗？传道了多久呢？传道了1220天。所以这个就是第11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第10章就清楚了，你看见吗？现在这个连下去就很容易了，原因就是那个解释是从哪里来，是从马拉基书最后两章，你和第10章跟第10章紧紧的放在一起，你觉得是他们是彼此解释的。那么好，那现在我们很快的就回到第10章，我们大概蜻蜓点水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要紧的把几个重点点一下就好。那你看他说，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那么解释圣经都知道这个一定指的我们主来说，因为你看后面的形容不是普通的天使啊，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宝座上有红的，现在呢他是头上有红，那么脸面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是那么他的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 那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在说他是隐隐约约的出现，因为他第一他是披着云彩，那么他的脸上。